我不是很擅长 IT 电脑技术，所以在我讲道中我从来没有用过 PPT。但我上周发现，我们教会在讲道的时候，在牧师的讲道的时候，灯光是非常暗，因为后面有 PPT 非常的亮，所以我请求Kevin 帮忙调整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我会将运用到 PPT 的一些东西，在之后的讲道上你们会看到，所以你们不要感到惊讶。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七章21-27节。这段经文是耶稣一系列教导的一部分。我之后还有一系列的讲道。这些是我现在在为你们准备的。这段经文是耶稣一系列讲道的一部分，被称为登山宝训，包括马太福音5-7章。几乎每一位基督徒都一定听过或者谈论过这几章经文。关于登山宝训，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理解目的。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把它作为今天生活的指导。Harvey Kim MacArthur 在他的著作《Understanding Sermon on the Mount》中说到过，假设一位众所周知来自火星的访客在前往地球的途中读完了登山宝训，然后来到一个典型的基督徒群体中，他一定会感到困惑，登山宝训所描绘的生活方式与一般基督徒传统的生活模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以至于这位访客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读错了登山宝训，或者是不是来错了群体。然而，如果他向这个群体成员表达自己困惑，他反而会发现他们对他的困惑而感到困惑。今天自称信徒的人在道德和伦理生活上的表现，并没有达到主在这篇讲道中所设立的标准。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努力寻找登山宝训系统性结构和整体的目的，因此也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然而，我不得不同意马丁·劳埃德·琼斯的观点。他说，讲道首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而是产生一种深刻的印象。真正重要的是当时所产生的印象，甚至比之后你还能记住多少内容更为重要。换句话说，耶稣发表了后来被称为登山宝训的信息，内容都是他认为当时切身重要的议题。他从八福开始，接着讲论信徒是世上的盐和光，谈到律法、愤怒、私欲、离婚、喜事、报复、爱仇敌、施舍、祷告、禁食、金钱、忧虑、论断别人、通往天国的道路，以及信徒生命所结的果子，最后来到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经文。 这些内容的每一项都是基督时代的人必须认真思考并且决定如何在自己生活中实践的重要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查考这段经文，并且渴望从中学习一些功课。这观点自然会引导我们注意到两个观察，而这两个观察对于我们今天具有警戒的意义。第一个是耶稣知道也看见，并不是所有宗教信仰者，这里我将宗教信仰者限定为任何宣称以耶稣为主的群体都将进入神的国。这是一个关系到第一世界耶稣跟随者极其严肃的问题。第二个观察则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警戒。耶稣讲到的对象并不是一般的众人。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耶稣看见众人以后就上了山，当他坐下时，这是当时教士惯常的教导姿势，他的门徒就来到他跟前。在耶稣的时代有许多的教师，而门徒通常则以他们跟随的教师来识别，因此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就是他的门徒，也就是那些以耶稣之名来识别身份的人。后来他们在使徒行传中得到了一个新的名称，基督徒。在这篇信息中，耶稣并没有传讲悔改得救的信息，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主要面对的是他的门徒。耶稣向他们传讲了一篇极其严肃的信息，我将其称为四福音书之中最令人悲伤的一篇信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类，可以将人分为四类。一个，第一，不相信神存在的人，他们没有得救。第二，相信有神但不愿意跟随他的人，他们没有得救。第三，相信有神并且跟随他的人，他们已经得救。第四，自以为相信神跟随神但实际上并没有得救的人。我今天将这篇信息称为四福音书中最令人悲伤的信息，就是因为我要讲论的是最后这一类人，那些自以为是神的信徒但是实际上却没有得救的人。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的人令人十分悲伤的吗？他们一生都过着宗教生活，在基督教会中聚会，并且一直认为自己已经得救，然而事实上却没有得救。我们今天要查考这段经文，这是针对这样的，就是针对这样的人说的。这篇信息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个警告，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种确据。这篇信息的目的是帮助你审查自己的灵魂，并且明白自己应当如何回应。借着救恩，对救恩的正确认识，你或许会对自己得救产生更加坚定的确信，甚至会调整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方向。首先，耶稣警告宗教信仰者陷入自我欺骗。首先，有些人虽然称呼耶稣的名，却不被允许进入神的国。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上半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论述，因为这句话乍听下来似乎与福音救恩的本质相矛盾。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一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凡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然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节上半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然后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也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经清楚地教导，救恩是单单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宣认而得着的。然而，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听起来似乎与这个有明显的真理相矛盾，因为他指出，并非所有承认耶稣之名的人都会被接纳，似乎对一些宣称耶稣之名的人做出了区分。有些人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他们说真正得救的人必须承认对耶稣的信心，而不仅是称呼耶稣的名。马太福音第七章中的人只对耶稣说主啊主啊，而其他经文则指明说人需要的是口里的承认，因此他们认为说和承认是不同的。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似乎会表明，在那些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人中，本身就有两类人，有些人不会被允许进入神的国，而另一些人显然会进入。因此在这里说和承认并不能构成真正的区别。更有可能的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中的说本身也包含了口里承认的意思，第二那些自以为信基督的人具有的一些特征。第一特征，他们与真正的基督徒在一起，他们来到教会与其他信徒一同敬拜，参加查经，甚至可能参加祷告会。他们可能非常的积极参与教会的各项事工，甚至属于教会的领导团队。由于他们深信自己是神国的子民，因此坚定地认为信徒的群体就是他们应当归属的地方。他们可能自愿参与各种活动和服事，也可能是慷慨奉献的人。他们可能熟悉圣经，也了解圣经的教义，甚至可能热心捍卫基督教的信仰。这些想法都来自主耶稣的话，凡称呼我的人不都，不是每一个人。在那些来到教会承认主名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实际上仍然在神的国度之外，只是他们自己欺骗了自己，以为自己是真正属于神国的人。他们身在教会，却不在神的国度里。他们似乎非常遵从主，他们称呼他主啊主啊。耶稣本来就是主，还能是谁呢？他们不以主的名为耻，而是公开的呼求他的名，骄傲且热情地宣扬他的名。他们也可能唱着赞美诗，甚至带领敬拜，也有可能站在讲台上传讲精彩的信息，甚至可能撰写关于主耶稣的书籍。他们未必是少数，反而可能是教会或事工中的多数。第二十二节上半节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许多人究竟是有多少，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绝对不是少数。这意味着他们在教会和事工群体中拥有的声音和影响力。想到教会成员中竟然有这么多人属于这一类，实在令人感到畏惧。当教会需要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工重点、运作标准、资金分配以及选举执事、长老和牧师时，他们往往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他们会选出与自己理念相同的人进入领导层。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可能一直认为自己所做一切都是属灵的，并且这借着这些行为荣耀了主。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属灵的盲目， 正因为如此，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虽然他们正是主所定罪的对象，他们仍然会满怀着信心对主说：“主啊，主啊。”这里的那日指的是他们与主相遇的日子。当他们面对主的时候，他们仍称他为主，然而事实上他并不是他们真正的主。直到那一天，他们才会终于发现自己犯下所有的错误和过失，也才会意识到自己一生的宗教热心都投注在错误的对象上，因为他们从未真正认识那位真实的主。以上所有的这些特点都说明了宗教本身并不能拯救任何人。在我看来，宗教上的热心和坚定的信念都是高尚的，然而即使一个人并不真正认识神，也有可能拥有这些表现。一个人对基督之名有多么坚定的信念，或者多么的热心，并不能证明他属于基督，也不能保证他将来一定会在天上与主相见。宗教可以指任何一种信仰和敬拜的体系，而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健全的神学基础上。神学是关于神的学问，也就是对神的认识。如果没有对神有正确的和纯正的认识，我们的信仰就会偏离正路和扭曲。如果一个人直到见主的那一天才发现这一切，这将是令人悲伤的故事。第三，属灵上的启示异能并不是神子民的凭据。那些自欺承认基督之名的人，在第22节下半节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他们所做的是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令人惊叹。他们深信自己一定属于神的国，他们认为自己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向主证明自己有资格进入神的国。他们所提出的证据包括说预言、赶鬼以及行许多神迹奇事。他们显然极其依赖这些轰动性的所谓侍奉作为自己得救的依据，并且以这些经历来定义自己与主之间的关系。然而当他们听见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他们必定会感到极大的震惊。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节提到，有些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专做基督使徒的模样。紧接着在第14节又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专做光明的天使。保罗把他们与撒旦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彼得后书2章1节也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识，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些假教师和假先知都存在于信徒的群体之中，他们都是奉主的名做这些事。他们不断地强调自己所做的一切惊人工作都是奉主的名完成的，这很可能是他们证明自己资格的一种方式。然而我们不可以忘记，假先知同样也是奉主的名而来。值得注意的是，马太福音7章紧挨在这段经文之前所讲的正是假先知。第15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边却是藏暴的狼。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假教师或者那些自称信基督的人，很可能都是处于教会的领导位置。他们行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事，人们自然会尊敬他，敬重他们。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也因此误导许多人走向错误。欺骗的现象完全可能广泛存在于宗教群体中。 第二，让我们看一下主的亲自检验。让我们看一下，让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让我们一起读一下。反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阿们。主在这段经文中对这些人做出了四项的宣告，揭示了他们真实的属灵光景以及他们与主之间的真正关系。首先，他们是不能进入天国。他们不仅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想进入 天国就能够进去。当主宣告他们不能进入天国时，他们对此感到十分的震惊，因为这违背了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所以天国不是你想进就能够进去的。于是他们开始向主申辩，列举自己奉主的名所做的一切。他们认为自己所完成的这些事工足以保证自己能够进入神的国，然而他们进入天国的资格却被主拒绝了。这表明天国并不是一个仅凭自己意愿就能够进入的地方，掌管天国和地狱的钥匙是主自己。进入天国，也就是马太福音18:8所说的进入永生，或者马太福音25:21所说的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是否能够进入神的国，完全是主的权柄，唯有主拥有将人带入他国度的主权。第二，主耶稣根本不认识他们。事实上，主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们。他们心目中的主并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主。他们以为自己一生都相信主、跟随主、服侍主，然而主却从未认识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耶稣清楚地表明，人与他之间真实个人的关系是进入天国所必须的。神的话也暗示，一个人即使打着他的名义做出许多令人惊叹的事情，却仍然可能与他毫无真实的关系。耶稣进一步指出，他们或许一直以为自己与他有关系，但实际上他从未认识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按照人的条件，而是按照他的条件。这里意味从来没有的从来是一个语气非常强烈的词，相当于绝对从来没有。当然，绝对从来没有，就是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主认识过他们。当然，耶稣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但并不是以属于他子民的身份认识他们。正如约翰福音10:14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哥林多前书8:3也说，人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第三，他们必须离开耶稣，离开我去吧，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宣判。这句话意味着他们永恒的归宿并不是天国。马太福音25:41也对另一群人使用了同样的话。王 又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主的咒诅成为他们受审判的一部分，他们最终的归宿是永火。这个火在圣经中也被称为地狱的火，在马太福音5:22。火炉在马太福音13:42和50，以及永远的刑罚，犹大书1:7。马可福音9:48说，这火是不灭的，是永火。他们真正的同伴并不是神的圣徒们，而是魔鬼和他的使者。他们虽然口里呼求主的名，实际上却是在服侍魔鬼，并且活在魔鬼的影响之下。你们不要忘记了，当耶稣在分享这篇讲道时，他讲的对象是他的使徒们。今天当我讲到这个讲分享这篇也一样，我们要警醒，因此他们剩下的唯一结局就是离开主。如今耶稣仍然在呼召人来到他的面前，然而将来终于有一天，他会对有一些人说，离开我去吧。第四，他们是作恶的人。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在这里作恶的希腊文意思是不法或者无法无天，这是一个极其严厉的指控。回顾这些人一生所做的事情，他们曾说预言、赶鬼，并且行了许多异能。他们也正确地称呼耶稣为主啊主啊，然而耶稣却宣告他们是作恶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过是一些不法的人。约翰一书3:4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神的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他们仍然是罪人，他们的罪并没有得到赦免，依然留在他们身上。即使他们奉主的名行了神迹，耶稣仍然说，我从来不认识他们。这使我想到马太福音10:5-8中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人复活，叫长麻癫疯的洁净，叫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了，也要白白的舍去。当12门徒奉差遣出去传道医病的时候，加略人犹大必然也和其他使徒一样行过这些神迹。John A. Brothers 指出，他是一个 commentary 的作者，这个是一个欢迎你们去读一下他的书。他是Baptist College 这个学校的第二任主席，他知晓6-7种远古的语言，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他这边指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邪恶的人，有时也会被允许行神迹。神迹行神迹者的品格，以及他们所传讲教训的性质，这三者共同构成彼此的印证。所以他就是说，即使是邪恶的人，他们有时候也会被允许行那些神迹。所以他说的是，当这个人行神迹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品格以及他所传讲的教训的性质，不能只是单看他所行的神迹。我们必须记得，这篇信息是主耶稣亲自向他的门徒所讲的。对他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警告。我不禁地想，加略人犹大是否曾经意识到自己正是那些受迷惑自欺的人之一。在主耶稣在世传道期间，他已经关注到一个这样的事实，在那些奉他的名跟随他的人当中，已经有人陷入了自我的欺骗。然而问题不仅止于这些受迷惑的人，如果一个人在自我欺骗中仍然说预言、赶鬼、行神迹，那么他不仅仅是一个受迷惑的人，更是一个把别人带进自己迷惑中的人。他所影响和带领的人，同样也面临着与这些受迷惑的人一同走向一样结局的危险。说预言、赶鬼、行神迹，这都不是普通的事情，而是非同寻常甚至是超自然的作为，而且这一切都是奉主的名而行的。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使这些能力在人看来极其具有可信性。第一，这些非凡超自然的作为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被视为毫无意义，因为圣经中所记载这些事情也都是借着神的大能成就的，主耶稣自己也曾行过这一切。第二，这些工作都是奉主的名而行的，他们并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而是归给主。乍看之下，这些似乎很难让人怀疑这些惊人的现象是真实的，也很难否定他们具有神圣的来源。毕竟这些事背后的能力远远超于人的能力，而且他们所呼求的也是基督的名，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怀疑呢？然而尽管如此，主却清楚地指出这些令人惊叹之事的主要人物并不值得信赖，他也从来没有认识他们。因此我们的问题便是，我们如何分辨真假先知呢？有没有方法能够辨认他们？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下半节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分辨真假、辨别是非的关键。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思想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遵行，第二个什么是天父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主题，我没有办法在一篇讲道中把它详细的解释出来。遵行天父的旨意，首先天父对我们最重要最首要的旨意就是相信耶稣。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循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教训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中已经说明了，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又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也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此这里所说的立志遵行天父的旨意，具体而言就是愿意相信耶稣。神的旨意就是要人信靠他的儿子，而人对神的旨意有应有的回应就是信心。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下半节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所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旨意，就是回应，就是对神旨意的回应。第二，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七节下半节所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表明这里所说的神的旨意是指的神吩咐我们应当遵行的命令。首先我们必须遵行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意味着神对我们所有所要求，有一些事情是他要我们去做的，这也表示寻求神的人必须在根本上委身于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求我们顺服他的命令，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里 有人可能会提出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这里又要强调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呢？这是否意味着没有行为就不能得救？天主教认为称义是信心加上行为，因此我们认为他们的救恩论是建立在行为之上，而宗教改革者坚持人是唯独因信称义。然而对于已经得救的信徒来说，真正的信心必然会带出行为，因为没有信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希望你不要感到，不要被这两个观点感到困惑。天主教认为是信心加上行为，所以他们救恩论是建立在行为之上，而我们宗教改革认为唯独因只有因信称义。因此顺服神的旨意是我们与主真实相交一个清楚而且无可否认的记号。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此外，遵行神的旨意正是前面经文所提到的好果子。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么我们应当遵行天父旨意究竟是什么呢？在登山宝训中就已经有许多的答案，不仅是在马太福音五章至七章，在圣经其他地方也能找到。比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又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什么是神的旨意？神对我们有许多的要求。在神众多的命令中，限于时间，我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爱神是否胜过爱金钱？因为在敬拜的对象上， 没有任何事物像金钱一样直接与神形成对立。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在马太福音6章24节，神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你不能又爱神又爱金钱，你只能爱神，或者你是否是爱金钱胜过爱神。在这个情况下，爱神它就意味着你是在恨金钱，恶金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断地在积累金钱上的财富，对你爱神的 是一个摧毁？这一段教导从第19节开始，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那么你是把财宝积在地上还是天上呢？你是否遵循了主的这条命令呢？你要如何用你的财宝在地上呢？神赐给我们许许多多，可能包括财富，但是你是想要积财宝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圣经教导我们在新约里，我们要欢喜的给予我们所有的。所以你是不是把你的钱财积攒在地上还是天上？我们教会要装修，要进行一些装修，然后教会成员们就同意了这个提案。那你是说对同意我这个提案，还是你说教会现在的钱是上一辈积攒下来，应该用于做神的工，那我们应该有想其他办法去攒这个钱，去通过这个提案？我们常常要想一下在其他 mission trip， 你可能说我不认识这些 mission trip 的在其他地方为主做工的这些人，那你是否说我因为不认识他们，所以我不会给他们钱，还是你想要说你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把钱用于主的侍奉上，是可以检验你是否爱神的一个标准。你是否愿意并且欢喜的奉献，还是你把它用于自己的享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检验方式。为主做工，把我们所有的奉献出来，让我们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八章第八节，哥林多后书八章第八节，让我们一起读一下。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的爱心的实在。阿们。你再读上面一节，是关于付出的。如果你说神啊我爱你，但是你不要找我要任何东西，或者是我跟主说，哦主啊，我需要另外一个投资房，我需要再买一个房，然后去积累我的财富。你无论你今天拥有什么样的财富，有一天总会消失。这边说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第二十四节，让我们一起读一下。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的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证明我们需要的是你爱心的品质。我们需要把我们有的分享给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神的事工需要一些钱，所以我们需要尽我们努力去奉献。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去这个就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旨意。你是否遵行神的旨意呢？为了正确理解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功课，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对假先知和假教师的看法。今天所查考的这段经文是前一段经文的延续。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这里，外面披着羊皮，里边却是藏暴的狼。这些假教师披着羊皮而来，他们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称呼耶稣为主啊主啊，奉他的名说预言赶鬼，并且奉他的名行神迹。他们身处基督徒的群体之中，甚至持守正确的教义，也奉主的名行超自然的工作。因此要分辨他们并不容易，他们外在的一切言语和表现都令人欣赏，但他们这些不过是披在外面的羊皮，为的是迷惑别人。实际上他们却是贪婪残暴的羊，他们的目的是把跟随他们的人带离主。我们今天所查考这段经文中的 主人公一直相信自己能够进入神的国，然而主从来不认识他们，最终他们被拒绝在天国的门之外。这个可以说是四福音书中最令人悲伤的一段信息。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否也有人满怀信心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够进入神的国，但事实上主却从未真正地认识他。这里一个简单而直接的检验，就是可以帮助你知道自己是否是神的国的，是否是神国的子民，那就是你是否遵守神的命令，你是否结出好果子。相信主耶稣，如果你是他的门徒，要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